个明确的特征。然后第一个维度的话，就是报表出清的一个层面。其实从2025年3季度以来啊，我们看到头部的酒企其实是有一个加速的一个大幅出清的，包括像茅台，其实25年也是上市以来第一年，就是报表增速有一个下降，然后五粮液其实这个出清的力度其实也是比较大的。那第二个特征，其实我们就看到一个行业端库存的一个去化，就是从去年就是2季度开始，就整个行业无论是渠道端、经销商层面，还是烟酒店终端层面，整个白酒就是主流大单品的这个库存啊，都是到目前为止都是在一个明显下降的一个趋势啊。然后今年1季度包括2季度，有些表现比较好的酒企，比如说像茅台，它的飞天茅台，其实我们调研了解到，就是经销商层面，包括烟酒店终端层面，它的这个库存基本上也降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一个水平啊，这是比较去库去的比较快的一些产品。然后第三个层面，其实就是在就是主流大单品的批价层面，然后我们也看到今年1季度，像就是茅台，包括像老高度果窖，像一些次高端的剑南春，这个价格其实今年1季度我们也看到了一定的止跌的一个迹象，我们认为这里也是需要后续持续关注的一个点。然后第四个点，其实我们看到就是酒企，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到目前为止，它的政策的一个导向也发生了个变化，从原来的可能是追求一个回款，追求一个增长，那现在呢，其实主要变成了一个促进实际开瓶的一个动作，那这其实也是一个底部梳理、底部区间的一个明显的表现。那第五个方面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整个白酒它整个渠道生态，我们看到在这个底部调整阶段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就是可能原来就是过去几年吧，然后酒企可能过度的强势，向经销商持续的一个压货。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到就是从这个主动压货，然后向回款开向开瓶动销的一个转变，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从经销商层面的话，我们也看到经销商从一个被动他去扛库存，也转向了一个主动的一个现金管理，就从过去的一个降价抛售，那其实变到现在有序周转的一个节奏。然后从目前来看，这个酒厂经销商的这个生态关系也是在逐步修复的。然后第六个维度，其实从资本市场也是预期的维度。其实，机构的持仓代表着一个预期嘛。然后我们也看到2026年1季度啊，就是整个公募基金对于白酒的一个重仓比例大概是2.9%，然后这个基本上也回到了2016年的水平。然后2季度近期，其实大家也关注的，也观看，也关注到了一些就是明星基金经理吧，就是他管理的基金有一些新增的一些基金经理共同管理，也看到了一些仓位的变化。然后我们自己也觉得这波调整之后那其实机构端的一个对白酒的持仓可能也会降到一个非常非常低的水平，也就代表着其实市场对于白酒整个行业的预期也降到了一个非常低的状态啊。那其实，在经历过一个大幅的调整、出清，已经来到底部之后，那么其实未来如果说整个行业的景气度啊，由宏观改善带动的行业景气度有回升的话，那我们也相信，就是白酒它整个无论是基本面还是资本市场的表现，那也是会有一定起色的。那其实从今年1季度、2季度以来，我们在宏观层面也看到了一些积极的一些信号。那比如说一线楼市它的放量，包括像一些价格超高端住宅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回升，包括像一些高端消费的一个回暖等迹象啊，然后总而言之呢，就是回到投资端来讲的话，那我们是看到，虽然就是现在是整个离行业的拐点，或者说内需整个复苏的时间和节奏还是比较难以预测的，但是我们也相信这个长期向好的趋势是明确的。那考虑到现在整个白酒它经历过大幅的调整、出清，来到底部之后呢，并且头部的白酒公司也通过提高这个分红率、回购和增持，不断的在提升股东回报，也提升了较好的一个安全边际的支撑。那我们在这个位置呢，还是延续对于头部 头部名酒企业的一个配置建议，然后推荐贵州茅台、山西汾酒、泸州老窖、金士缘。以上是我这里的汇报啊。
好的，谢谢旭东。那么正好也是接着旭东的整体上的观点啊，那么其实旭东也这个跟我两个人吧，也是一起写的这个报告，主要是旭东也是确实写的主笔的这个需求端的这块会更多一些。那么整个报告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自己的观点其实也跟大家做了一个汇报，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报告的行文和这个相关的一些我们想表达的想法再跟大家做一个强调。那从整个白酒行业目前上的发展来看，刚刚其实旭东拆解了，比如说从中观和一个微观大体上发展的方向，但我们也发现这个行业的发展脉络和发展节奏其实跟宏观的关联度也是非常的高的。那整个宏观来看的话，我们自己觉得其实从大面上来看，宏观周期可以分为四层传导的这么样一个模型。首先是我们看到宏观指标的变化，它会驱动消费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场景的变化，再而落地到批价信号，最后再落地到盈利估值。那么这样的一个宏观，从这个宏观变化到消费场景到批价信号的这么样一个轮动，其实在过去的数个周期内都得到连续的这么样一个印证。所以我们自己觉得从现在站在当前的维度上来说，白酒行业的出清周期叠加上宏观改善的出清周期加在一起，其实我们看得到整个行业周期向上的驱动可以说是从微观、中观和宏观都能看到。那从宏观的层面上来说，我们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可能会带给行业修复。第一个方面是商务场景的需求。那么大家也知道，其实从协会的角度上来说呢，商务场景在去年的一个518政策之后，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有一些萎缩。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自己预估占行业的三分之一到两分之一。那么从整个商业务场景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我们觉得主要的观察指标和历史上非常有效的观察指标是两个，一个就是 PPI 的数据，一个就是工业利润的数据。那从整个工业利润的数据上来看呢，其实我们看得到 A 股整体上市公司的销售数据和整个销售费用的总额其实是在同比在持续的改善。那么其实如果说从工业利润数据历史上传导六到九个月可以逐步的到茅台批价的角度上来看呢，我们认为其实一定程度上整个行业确实也是从底部逐步的从宏观的角度是在向好的。同样呢，如果我们看我们刚刚提及的 PPI 的数据那么我们也看得到 PPI 在目前的情况应该是转正的那么整体上的情况应该是相对比较好的。但从政策影响的角度上来说呢，我们觉得整体禁酒令可能一定程度上对于现在的无论是官员治理也好，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好，都会做出相对正的贡献。所以说整个现在商务场景的需求频次的变化可能要快速的增加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我们也看得到整个消费是从原先相对比较差的状态逐步的进入了一个正常化常态化的一个状态，也是在这个整体上现有的市场环境下的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这个是商务需求。那么拆解到家庭需求端呢，其实我们觉得有两个指标其实是比较值得我们大家也去做一个关注的，一个就是 CPI， 一个就是房产价格。那过去我们提到房产价格，大家更多的关注点可能是是不是整个房地产价格会驱动就是整个房地产链的繁荣，或者说驱动 CPI 的增驱动这个我们说这个整个生产链的繁荣，或者说是驱动整个房地产相关产业的一个角度。但我们觉得房地产更多的在当前阶段价格的解读应该更基于对于家庭需求端的一个情况。那过去在从家庭需求端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一定程度上房地产是比较好的指标，因为也一定程度上在中国的这个家庭的财富占比当中，房地产一直是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头。这边呢，我们其实也在报告里放了一张比较大的图啊，就是可以给大家比较清晰的看到房地产作为财富放大器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其实从我们的维度上来说呢，我们自己觉得从房价企稳回升，包括我们看得到现在一线这个市场的房地产整体上还是一定程度上热度是比去年要来的好的。 所以也是看得到往后企稳回升之后对于整个居民端的消费，对于整个家庭居民消费的一个持续的支撑作用。同时呢 CPI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指标啊，过去我们会更多的看 CPI 和 M2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M2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一到两年或者三年的时间里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失效的，所以 CPI 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映居民对于通胀包括对于消费者信心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察的指标，也是能看到消费意愿的强弱。所以这两个指标的维度上来看呢，其实也是看得到在做一个企稳向上。那么这两个指标可能是通过3到6个月会反映在这个白酒的消费和一个动销的节奏里边来。所以说叠加商务场景跟家庭消费居民需求的这个前瞻指标来看呢，其实我们看得到行业目前确实筑底的向上的这么样一个趋势性和一个确定性是在变得更为明显的。那么展望未来来看呢，其实我们觉得短期内呢，我们觉得可能更多的需要注重的是 PPI 回升和回正，再叠加上工业利润这个整体上的一个恢复所带来的改善那么反内卷呢肯定一定程度上会助推这些企业真正意义上从原先的赚企业现金流逐步的向能够赚到钱去做一个改变，这样的话一定程度上会推动整个商务消费逐步的先从档次开始有一个回升，推动整体上的白酒动销的改善，推动整个报表的企稳，从而短期内帮助企业重新进入一个相对好的一个正循环的空间那么长期来看呢，我们自己觉得各家酒企呢其实现在也已经意识到了整个工业场景包括商务场景的恢复其实是有天花板的，并且随着这个中国治理能力的持续的加强我们也看得到行业的发展未来不能仅仅依靠商业端，更多的需要依靠居民端的修复以及居民端信心的回正。所以从公司的维度上来说呢，一方面是酒企持续的在做年轻化包括这个五粮液做了这个一键清新，包括五粮液推动企业把这个低度的这个产品持续的进入到像酒吧这个 live house 这些更多年轻人去做的这个产品持续的推动低度化的这种操作。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得到包含包括像茅台包括像泸州老窖这些头部的酒企持续的在渠道效率和渠道分发能力上去做提升，希望通过这个渠道效率的提升和渠道分发能力的提升持续的使得公司逐步的从运行经销商或者说从经销商拓展和地区的拓展逐步的转型向消费者培育去做一个突破。所以一定程度上是看得到这样的一些趋势的发生，同时呢强化 2C 端也使得公司的自上而下的非常多的从考核层面来说也是摆脱了原先简单的从打款开商签到这种简单的考核，逐步的转向成更为复杂的更有难度的过程性的这种考核。这种过程性的考核一定程度上包含的是批价的这个稳定性，包含的是这个市场的这个渠道的建设，网点的覆盖，拜访等等。所以整个管理呢是从原先的粗放型逐步的转向成一个更为细致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其实从未来的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其实也是看好短期内工业利润回升带来的托底以及往后消费者培育持续带来的正向的能量。所以基本上这些这个报告呢我就跟大家汇报到这里也是给如果大家还后续有感兴趣的也是欢迎这个找旭东或者是我这边简单的我们再做一些更多的展开。那往后呢其实根据这个会议的议程我们也是看看那个方不方便张胜同志来给我们这个简要的报告一下这个啤酒我们这边的一个观点吧。
哎好的那我就是给大家汇报一下就是啤酒这边最新的一些观点。那首先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2016年一季度的一个情况。那啤酒行业整体一季度的这个量价是都是齐升的，然后其实基本上实现了一个比较稳健的开门红。那上市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 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啤酒企业在业绩表现上其实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像这个百威的韩国区在高基数的压力，在高基数的一个情况下是面临了一定的压力，然后中国区呢是仍处在这个战略渠道以及产品改革的一个阵痛期，所以整体的利润压力是比较大的。而地方啤酒龙头像这个珠江和燕京还是保持了这个继续保持了2025年的一个良好的业绩表现，像大单品的这个燕京 U8 以及珠江97纯生基本上都在自己的这个基地市场展现了比较好的一个扩张势能。那我们展望这个二季度来看的话，首先从这个量价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觉得随着啤酒这个旺季的到来，省级的足球联赛以及世界杯的一些这个参赛是能拉动这个啤酒消费的。同时这个现饮渠道的一个底部修复是值得就是大家去持续的去关注的。那行业销量我们预计二季度同比能有一个中低个位数的增长，吨价的话预计能够有低个位数的一个增长。那从盈利端来看，首先这个铝和瓦楞纸等原材料的价格是在持续上行的，以及这个大麦的价格同比也是有所回升，然后再叠加这个原油的这个价格的上涨，可能会导致啤酒运费的一个增长，所以我们预计这个二季度酒企的一个成本端是有一定压力的，但是酒企也还是会进行像超级保值以及费用管控等一系列的这个措施，所以可能这个毛利率的话会有差不多1%左右的一个这个下降吧。那我们的核心结论是我们判断在这个2026年这个啤酒行业可能会呈现出一种温和复苏的趋势。那首先是分渠道来看，现饮渠道目前反弹的一个力度是不够明显的，所以我们预计今年还是处在一个底部温和复苏的阶段，还需要关注旺季的一个宏观和消费的走势。那非现饮渠道这边是目前酒企重要的一个竞争方向，那多数酒企目前正在这个茶啤和精酿赛道进行产品创新，那产品也是逐渐的呈现出低度化和口味多元化的一个趋势，所以产品力这一块也是非现饮渠道目前核心的一个竞争方向之一。其次呢，就是在这个即时零售等新兴的一个渠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个优先布局的这个酒企是更有可能获得在这个渠道的更多的一个市场份额，以及更多的去占领这个消费者心智的，而且能够在渠道发展的初期积累这个新兴渠道的一个发展和经营经验，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具有这个先发优势的酒企还是更有这个突围的一个可能。那展望这个2026年全年的话，我们预计随着旺季来临，这个啤酒板块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催化，那酒企也在持续的保持这个备货节奏以及比较合理的一个费用投放，并且持续的推进这个产品的结构优化，那行业量价可能会企稳并且温和的一个复苏，那我们这里是推荐青岛啤酒和燕京啤酒，那啤酒这边的观点我就汇报到这里。
对，因为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有大量的啤酒公司，像同啤啊，包括像华润啊，都包括这个百威啊，也在都做一些饮料的创新啊，包括这个同啤是在新疆推的能量饮料电池，所以我们最后呢也是请，我们这个饮料的分析师，我们齐越总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观点的一个汇报吧，啊，齐越。
哎，好的，蒋总。对，那接下来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饮料的一个推荐情况。对，首先就是从整个行业来看呢，今年饮料的这个需求我们觉得相对是比较一般的。像尼尔森这边的话，一季度整个饮料行业是没有增长。然后四五月份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也还是有一些压力，或者说环比可能还略有走弱吧。那我们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的话是因为基数的问题，其实去年因为外卖补贴这个外卖大战是发生在去年六月份嘛， 啊，所以说企业在去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没有预料到这个外卖对于需求的冲击，在备货阶段还是非常积极的，所以说基本上四五月份对很多公司来说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偏高基数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因为就是我们看到整体五月份整体的天气情况也比较一般啊，雨水呢相对比较的多啊，所以说导致各家企业基本上四五月份的增速都是有一些环比放缓啊，甚至像康宠可能有一些这个小幅衰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然后从行业竞争来看呢，我们觉得今年至少从目前为止吧，就是行业的竞争应该说至少跟去年的力度是比较接近的，还没有出现竞争趋缓的一个情况。那尤其是在水电解质饮料行业，我们觉得其实竞争是比去年会更加激烈一些。然后另外在无糖茶行业的话，其实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然后主要体现为农夫整体加大投入，但是其他厂商就是投入略有收缩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从成本趋势来看呢，现在 PC 的价格环比是略有回落，较之前高位可能冲到9300-9500的位置，现在是在8000出头，但是呢整体还是行业压力非常大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是判断说上半年因为考虑到各家基本上是有4到6个月的锁价周期，对企业的盈利影响相对是比较有限的，但下半年呢这个会集中体现在企业的这个利润端。那可能是导致说部分饮料企业就是出现利润下滑的一个情况。那最后就是从推荐的一个角度的话呢，现在我们成长维度是主推农夫山泉，主要因为也是跟踪到公司今年的饮料销售的趋势还是表现比较亮眼。那像它的东方树叶呢，我们跟到 Year2Day 大概是有一个近40%的增长，然后像电解质水也是才仅仅上市3个月就卖了3亿多的一个销售额，全年应该说是超过原定6个亿的目标，说是问题不大的。然后像它的尖叫啊水溶 C100 其实也还是延续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发展势头，所以虽然说农夫的水今年这边确实可能受行业大盘下行啊包括竞争加剧的一个影响，我们觉得说可能是一个高单的增长，但是由于考虑到饮料的一个亮眼表现的话，我们觉得全年农夫这边收入做15家的一个增长应该是问题不大。然后同时呢考虑到公司上半年也有对 PET 原材料的一个锁价，加上它自身这个产品结构向上优化，以及这个运距结降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的话，我们觉得上半年整体应该利润是一个能够做双位数的一个增长，可能净利率会是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然后到下半年的话，因为其实确实也会受到成本的一个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个前期也已经比较充分的被 pricing 吧，对，然后公司现在是一个23-24倍的一个估值，也是相较于它自身的一个历史估值水平处于一个偏低的位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还是积极去进行推荐。然后高股息这边呢，我们现在主推的是统一企业中国，公司整体今年收入我们觉得预估是能够做中单位数左右的一个增长。那像老品呢，这种红烧牛肉、冰红茶、绿茶这些产品，因为其实它2次都没有跟进康师傅的提价，现在终端的一个价差还继续存在，所以这些基本盘我们预计是一个稳中有增的情况。然后另外考虑到公司也在积极的做零食量贩渠道，这个渠道的话像去年的收入占比已经有6%左右了，今年我们预估这个渠道是有个50%+的一个增长，那这就有3个点的一个收入贡献，再加上一些新品，比如说能量饮料，以及无糖茶，那我们觉得统一今年做5个点左右收入增长，应该说确信度还可以，然后另外就是从利润率来看呢，公司整体其实，对于全年的一个毛利率的指引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乐观，觉得全年有希望持平。那一方面是考虑到说统一它整体 PET 占饮料的这个营业成本的比例相对来说是比同行要低吧，就是大概是个10%+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就是说呢，这个白糖跟纸箱的价格下降呢，对PET 的这个上涨是有一些对冲效应。第三就是公司内部其实也有20多项降本增效专案在推，包括这个办公楼租金的节降啊，以及这个产线费用维护费用的一个节降等等。所以说我们觉得统一至少说今年的这个归母净利润，我们觉得是能够有增长的。那考虑公司现在是接近7%的一个股息率吧，再考虑到说未来2年就是通过它持续的一个无论说是高绩效售点开发、渠道下沉还是新渠道和新品，我们觉得业绩应该是有望去持续增长，然后 DPS 稳健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统一我们现在也是在高股息当中是比较推荐的。 然后最后东鹏跟康师傅的话，我们就是建议关注。以上是饮料的观点，江总。
啊，好，谢谢企业总监的时间啊。那么总结来看，其实我们觉得主要从整个酒水市场上来看啊，主要还是两条主线啊。第一条就是说底部推荐啊，那么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觉得是结合宏观经济、行业周期和企业自身周期这三个维度来看啊，然后真正意义上的从中去选择三期叠加的一个这个向上的一个企业。那么从宏观周期上来看呢，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做了一个相对简要的介绍，那主要的指标其实是房地产价格 PPI CPI 和一个企业的工业利润。那么这一块的话可以看统计局的数据，也可以看这个权威上市公司的一些数据。那么从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其实能比较好和直观的反映整体上这个需求端的一些宏观层面的变化。那从整个产业周期来看呢，其实我们上周的这个同一时间的这个会议当中也跟各位做了汇报，中期的角度呢，各家酒厂应该会在 Q2 相对积极的去做一些出清，那么比较有特点的其实是430的时候的五粮液的这个报表的一些动作。那么其实也从一定程度上看得出，从行业的维度上来说，大家都在抓紧时间做一些调整和做一些解压的或者说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动作啊。那从企业的自身的层面上来看呢，核心还是看在这一轮过程当中真正意义上在做企业能力建设的企业。那么基于这三个方面嘛去选择标的，那我们推荐还是以龙头企业为主啊，包括贵州茅台啊，包括汾酒啊，包括老窖啊，包括金水源啊。那落地到这个另一条这个主线啊，也就是稳定现金流和这个较强的管理能力。那我们这里主要推荐的其实是这个青岛啤酒啊，包括这个当然了，这个可能农夫啊会放在青岛啤酒前面一些。那么青岛啤酒啊，还有这个康桶啊，这些都是能够相对带来稳定现金流的这么样一个这个标的啊。所以在会议的最后呢，我们想说啊，就是说如果大家对上述的这些标的啊，有更多的这么样一个需求的话呢，也是非常欢迎联系我们这个消费团队。那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就到这里啊，也是感谢大家的参与啊。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